8点半了，那咱们就现在开始吧。各位领导，晚上好。我是华西食品分析师李佳瑞。那么今天呢，食饮新周期呢是一个66枚的首次覆盖的报告分享。我简单先说一下这整体呢，这个66枚呢也是今年的6月15日刚刚在港股上市的，上市首日呢就高开189%，总市值接近100亿港元。更值得关注的是呢，公司在招股阶段呢就已经创下了超过6500倍的一个超额认购记录，一举超越了蜜雪集团等热门的消费新股，登顶港股消费股的历史上的一个超购王。那么为什么一只青梅零食能够获得资本市场如此的关注呢？那么我们认为66枚呢不仅是一家零食企业，它更是快消品牌在存量竞争时代找到确定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样本。它更是快消品，然后接下来呢，我将从这几个方面，行业概况、公司的基本面、财务分析以及最后的盈利预测四个方面向各位领导进行汇报。那么首先呢，第一部分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66枚呢，隶属一个中国休闲零食以及果类零食行业。那么首先来看行业大盘，根据这个社会发展研究数据显示呢，25年的中国零食市场规模溢价已经达到了1.38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约8%，预计26年将突破1.45万亿元。这里需要注意一个统计的口径差异，狭义的这个休闲食品规模约9000亿元，而广义的零食包括饮料、方便食品等可达3.8万亿元。那么从招股书引用的福尔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来看呢，中国休闲食品的行业市场规模从20年的7749亿元增长至24年的933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4.8%，预计29年到能达到11410亿元，复合增长率呢达4.1%。行业有几个变化值得关注。那么第一呢，就是行业已经从增量市场转入存量竞争市场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二就是 Z 时代00后的一个消费群体占比已经超了40%，成为了核心消费力量。第三呢，消费需求从单纯解馋转向健康、功能、情绪价值。长期来看呢，健康化、细分、差异化、多渠道布局将是整个这个行业的三大核心发展主线。都在休闲的这个，在中国零食的市场发展中呢，果类的零食表现尤为突出。那么中国果类零食市场规模也从2020年的378亿元呢，增长到了24年的520亿元，复合增长率达8.3%。也许，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是不是魏总这边静下音吧？哦，好的。然后呢，我接着说，那么现在的预计呢，25年到29年的年复增长率呢，进一步提升至8.6%。更值得关注的是青梅和西梅这两个细分赛道。24年，我国青梅的零食细分赛道规模已达到了91亿元，过去5年的复合增长率能达到15.5%。那么预计24到29年呢，这5年的复合增长率也能达到14.9%。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青梅和西梅这赛道呢，是整体休闲食品的这个增速的3到4倍。在过去大家普遍认为梅类零食是小众区域性的一个传统零食下呢，第三方数据正在打破这一刻的这个刻板印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竞争格局。中国这个果类零食竞争格局呢，24年中国果类零食前5的四大市场参与合计份额达14.5%，行业非常分散。那么66枚就以4.9%的一个市场份额排名第一，而在青梅类的零食赛道这个细分赛道里呢，前5大参与者呢合计占44.1%，66枚呢以24.2%的一个市场份额也是稳居第一的，是绝对的这个龙头。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天然成分的果冻市场呢，66枚以45.7%的这个市场份额，也铸建了极高的这个竞争壁垒。那整个看行业的一个趋势呢，根据24年的零食报告呢，也是显示约32%的消费者在购买零食时会优先考虑天然属性，28%会考虑关注低糖和无糖。 那么36%消费者呢，也对这个富含维生素 C 以及纤维等营养价值的这个零食，是那个关注度要提升了。那所以消费者呢，正从情绪的驱动、口味导向，转向了功能化、价值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渠道方面呢，现在呢由传统的铺货加广告的模式，已难以以转变为会员店、量贩店这种新兴的多元渠道并存的一个形式。那么要求呢企业具备更强的渠道适应力。那这些趋势呢，对溜溜梅来说都是利好的。那么第二部分呢，来说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概况。公司部分呢，溜溜梅股份呢是一家致力于青梅科研、种植、加工、营销于一体的一个全产业链现代化企业。公司自2021年推出溜溜梅品牌以来，在整个青梅行业已经超过20年的一个深耕。那回顾公司的这个发展历史呢，也可以分为大概4个阶段。那第一阶段的话，就属于一个品牌起航期，公司在这个芜湖创立。2001年呢注册了溜溜梅这个商标，09年的公司正式成立。第二阶段呢是2013年到2015年的一个突围与升级期。2013年呢是签约了这个相当于有一个代言的这个品牌代言，导致这个全国的知名度上升。那么15年呢商标也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第三阶段就是2016到2022年的一个品牌主体的一个建设和标准化的一个布局期。主要呢就是在2022年呢扩建了安徽这个梅冻专属的工厂。那么第四阶段也就是2023年至今的一个多元创新期，推出了许多新的品牌，包括芜湖的新梅，还有一些定制的梅黄黄梅，然后以及2025年新出的一个开创了一个电解质的沙冰梅系列。2026年呢斩获了工信部的中国消费名品奖项。那么公司呢，也是这个整个股权的结构以及管理层呢，也是相当的这个稳定与和稳定，并且呢，在这个2015到2025年间呢，完成了这个4轮的上市前的融资，充分的印证了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商业模式、产品竞争力以及成长前景的高度认可。然后呢，接下来呢是说一下这个整个公司的一个核心产品的矩阵。现在这边这张图呢，也看到公司的产品非常丰富，基本上是围绕着健康化、场景化进行了全维度的一个产品创新。梅干零食是公司的一个基础业务，也是一个基石，拥有极高的国民认可度。包括雪梅、青梅、话梅、乌梅四大旗舰单品，以及脆青梅、梅饼、梅片等差异化产品。2024年呢，公司联合会员商超呢，也就是山姆商超，定制推出了一个定制黄梅这个产品，上市8天呢，就登顶了合作高端会员商店，也就是山姆商店的一个新品热度榜。在新梅产品方面呢，公司甄选全球法兰西品牌的这个新梅，推出了经典的新梅干、新梅先生、新梅骑士等系列。在2021年到2024年，连续4年是新梅类零食零售额行业排名第一。也就是新梅呢，公司的新梅近3年的复合增长率达35%。公司的梅冻系列呢，是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一个增长。2025年，公司推出了新这个电解质，冰沙梅冻呢，也是创新的这个形式呢，也开辟了运动零食全新赛道。此外，公司还在稳步孵化新的产品，包括2024年推出了梅茶茶汤。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拓展青梅居家热饮，2025年又推出了这个青梅软糖，就布局了功能性梅这个糖果的一个赛道。2026年3月呢，又推出了陈皮梅条、黑糖、阿胶青梅等系列，复合了这个融合了功能属性。那么再看一下渠道这边，那渠道呢是溜溜梅近这几年来变化最大的一个。就是之一的一个情况。那么过去10年呢，中国快消品呢一直是从这个广铺货、压货、活动动销这样的一个形式，逐渐转变了匹配度，转向匹配度与效率，以及不同渠道的一个差异化的方案。那么具体来看渠道表现呢，公司的经销商呢，从2023年的8.82亿元下降到2025年的5.3亿元，占比从66.7%下降到31%。 这个也是公司一个主动渠道的结构调整。那与此同时呢，零食专卖店收入从23年的1.34亿元暴增至25年的6.48亿元，占比也从10%跃升至38%。超级会员店呢，也从收入从1.7亿元增长至4.03亿元，占比也跃到从12.9%升至23.5%。那么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公司这个渠道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那截止24年底呢，公司覆盖国内绝大多数的连锁商超、便利店，线下终端的数量达到100万级别，品类市占率长期保持在60成以上。25年末呢，拥有1439家经销商，网络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形成了难以撼动的这个渠道壁垒。那么从全产业链这个布局来看呢，溜溜梅呢这家公司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一个轻资产的路线，而是一个重的资产路线。怎么解读呢？也就是，当前呢，公司在这个原料端呢，推出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合作模式，在全国8大青梅核心产区推广种植了30万基地，通过保价收购加统一供苗加技术的输出的长期合同，不仅带动了5万农户的增收，更锁定了优质原料的优先采购权以及控价权，同步启动了全国水果战略，与东南亚、欧洲、欧美、中东等优质产区建立了直接直采合作的一个形式。在生产研发端呢，公司依托3大生产基地，具备年产10万多吨的这个青梅收购加工能力，并且溜溜梅研究院呢也与江南大学、中国农科院等合作，累计申请专利100余项，常年维持在3.5%的以上的这个研发费用率，比行业呢均高出1.2个这个百分点。同时呢，梅动科技工厂的2期部署，也是部署了10条国际领先的一个无菌生产线，预计年产达5万吨，年产破10亿元。广西水果深加工车厂和福建青梅的小镇天然果冻果干加超级加工工厂呢，也于26年的4月投产。那公司呢，就是这边显示的话，就是公司3大基地各有各的这个。他们的不同的产品的一个产地的和加工厂是不同的。那么公司呢，也是在安徽工厂呢，这个产能利润达74.2%，也是这个公司现在最大的一个这个生产工厂。然后呢，梅顿工厂产能呢也能达80%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公司呢也预计，随着新的梅干产品推出和市场需求增加呢，产能利用率将逐步的回升。为缓解产能不足呢，公司与可靠的 OEM 供应商合作，部分的梅冻以及其他青梅产品，公司直接提供原材料，通过供应商的一个审核，合同明确规定产前以及过程中的监督，多阶段的一个检验，等这些举措了，来保证这个整个青梅的这个质量。在过往的这个记录中呢，也未发生导致这个任何的违规的情况，也说明公司的 OEM 整体管理系统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部分呢，我就说一下公司的这个财务。那整个公司的营收呢，是双增的，近3年都是一个增长状态，但是毛利呢是有一些承压。那么先看一下整个公司的这个利润端。公司的利润端呢，表现是优于收入端的，净利润从23年的0.99亿元增长至25年的1.82亿元，3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35%，净利率从7.5%提升至10.6%，提升了3.1个百分点。但毛利率这边呢，确实是有明显下滑的这个趋势，从23年的40.1%下降至25年的35.6%，三年累计下滑了4.5个百分点。那分产品来看呢，就是这个主要的产品梅干、零食、西梅产品梅冻毛利率呢，也是分别下降了4.3、5.4和3.8个百分点。那么下滑的主因呢，有2个方面，一是呢，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采取了一个降价策略，梅干、零食和梅冻呢，近几年平均售价正在下降。第二呢，就是原材料的成本上涨。据这个数据显示呢，20年到24年，国内青梅价格复合年增长率2.0%，进口西梅复合增长率6.3%，白糖的复合增长率4.4%。 那分产品来看呢，那煤炭的收入，虽然说从这个23年的8.38亿元呢，下降至25年的8.3亿元，但是呢，这个第二增长曲线，也就是新煤产品和煤动产品呢，都是分别有是一个激增143.6%以及48.98%这样的一个激增，也是成为了公司收入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那在这边说一下那个费用端的情况。那么利润增长的这个关键驱动力，那就是费用这边。但是呢，费用公司的销售费用率呢是大幅下降的。公司销售费用呢，从23年的3.09亿元减少至25年的2.72亿元。销售费用率呢，从23.4%已经下降至15.9%，直接贡献了大部分的利润增长。那下降原因呢，一是公司针对若干渠道进行更有效的一个广告方法。减少了广告开支，二是呢，将销售扩展至零食等专卖店，这类客户呢所需的营销费用也是投入减少了。那这组数据呢，也反映了公司的运营策略重大转变，从过去的明星代言、央视广告模式，转向了渠道深耕和私域运营，这个营销的效率显著提升。那么相比之下呢，我们也对比了这个几家的这个休闲零食的品牌公司，三只松鼠和良品铺子，他们是将更多的营销费用投入到线上，导致了流量成本飙升。所以呢，整个来看的话，在这个毛利方面呢，虽然说这个溜溜梅的毛利下降了，但是比其他的这个竞品来说呢，它的毛利率还是一个这个高位的。那么我们将这个这些就是跟这些竞品来对比呢，也是可以看到，在毛利率呢也是这个行业水平第一，净利率方面呢也是仅次于这个盐津铺子啊，也优于了三只松鼠和良品铺子这样的一个净利率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公司在盈利质量上的一个优势。那么第四部分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对公司的一个基本。做一个关键假设吧。那么收入端这边呢，就是基于得益于这个漳州超级工厂的投产，以及泥塔果干的品牌重启，带动了果干品类的一个放量，零食折扣店、会员店以及下沉批发三大渠道同步扩张，我们预计公司未来3年保持双位数的增长，26到28年的收入分别为19.8亿元、23.4亿元和29.0亿元，对应增速是15.8%、18%、24%。那分产品来看呢，梅干的零食预计26到28年呢，能达7.84亿元，然后8.17亿元和9.23亿元。西梅的产品的这个增速呢，能达到60%、38.9%和38.2%，持续高增。煤动呢，也是预计能达百分之这这三年增速能15%到20%之间的这个双位数增长。利润端这边呢，收入高增，摊薄了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固定成本，叠加高毛利品类占比提升，带动了整个盈利利润的这个质量改善。那么我们预计26到28年的归母净利呢，分别为2.2亿元、2.8亿元和3.6亿元，增速为21.9%、26.5%和29.9%。毛利率这边呢，产业链的布局以及全球化的一个原料锁价策略，有效地对冲了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智能化的产线规模释放后呢，也带来了单位成本的一个持续下行。那么我们判断未来3年公司的毛利率属于稳中有升的一个状态。那么最后来说一下公司这个估值情况。那么优乐梅呢，对应的26到28年的这个估值 PE 呢是44.1和34.9以及26.8倍。从绝对估值来看呢，溜溜梅的 PE 呢确实高于同行业，这主要反映了市场对其高价值的一个溢价。那从利润增速来看呢，公司的26到28年的归母净利复合增长约26%，也是高于盐津铺子和三只松鼠的，盈利的确定性较强。那么招股书呢也显示，未来3年的溜溜梅计划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并将持续推出符合年轻消费趋势的一功能性零食，以产品创新和区域扩张驱动品牌下一阶段的一个增长。那么前段时间呢，在7月份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溜溜梅的一个调研，公司调研。那公司这边调研呢，公司也表示，梅干的基本盘呢，在25年呢已经止跌了。其中青梅其中推出的这个陈梅梅条呢，也是当前的月销能达到1500万元，原料充足后年产能达到1万吨，也是对应了到3到4亿的这个营收。 然后西媒这边呢，也是与智利前20大农场跟公司签订了2到3年的一个长期的协议。26年的进口量能达到1.7万吨，去年是1.5万吨。那么国内竞品基本上是达不到货的。同时呢，公司的这个渠道端呢，这边呢也是当前的就是预估吧，山姆会员店能达到这个1亿元的一个规模，中长期能冲破10亿元。盒马鲜生这边呢，当前的目标呢是年过1亿元，整体规模具备两到三倍的一个增长空间。其他零食折扣店呢，公司也是就在持续落地当中。下沉批发市场这边呢，公司预计覆盖乡镇6到7亿人口覆盖。然后呢，公司在9到10月呢，也有一些新品的上市，包括可能说的就是这边呢，可能有一些是冰淇淋、果冻、布丁以及榴莲奶酪等这个一些新品。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公司的这样一个新品的一个发布。同时呢，公司这边呢也是还在布局一个新的一个门店，也叫溜溜梅的新鲜时鲜。这个呢，公司这边也是说暂时先叫看一看这个，就先深耕这个安徽大本营这个位置，然后再拓展华东。那现在也要看看那个今年这个是不是能跑通这个单店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是在下半年，我们再会持续关注。那么整体来看呢，总结一下呢，就是觉得溜溜梅这家企业呢还是就是非常值得这个投资和关注的啊。那个也这以上呢就是我今天对这个溜溜梅整体的一个汇报。那么感谢大家这个去百忙之中的聆听。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呢，有问题呢就是约路演和反路演。我这边就今天就结束了，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